折扇如枪似棒，醒目拍打心房，功夫全凭口一张，道出三千锦绣文章。纵横百合筋骨，褒贬中间若墙，是非曲直论奇详，名家书场。
请继续收听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。
嘿，等张良猫腰把这鞋捡起来，也不知道是怎么个原因，什么一种心理状态支配，他猫着腰啊，一探身把这鞋给老头穿上了。老头这时候嘴角啊才有那么一丝笑纹，可是呢一闪而逝，当时就没了。你要是这个目力差点啊，根本发现不了。只见老头那腿这么一倒，他想把这左脚抬起来，左腿搭在这个右腿上，啪，左脚那鞋啊又下去了。真讨厌。张良心说对了，你算说对了。心说谁讨厌呢？你说我讨厌，我把鞋从桥底捡上来给你穿上，我还讨厌？你讨厌我看倒差不多。哎，您这叫自白。老头用手指了指，娃娃再跑一趟，把那只给我捡上来。哎呦，张良这气真想啊申斥这老头几句，你太不像话了啊，你倚仗着年纪大，年纪大怎么了？一天一天活的呀，你也不能这么对待我呀。我到桥底下把鞋捡上来，还得给你穿上，连个谢字都没说还去捡去。张良转念一想，嗨，捡就捡吧。他暗叫着自己的名字，张良，刚才你不是给人捡了吗？不是把鞋给人穿上了吗？常言说得好啊，有一就有二啊，我呀捡去吧。他瞅了瞅老头，二话没说，一转脸下去把那鞋给取上来。张良一想，我甭等他说话了，怎么我看出老头这架势来了，我还得给他穿上。一伸手把鞋给老头穿上了。简单结束，如是者三次。张良心说，要再有第四回，我蹦起来跟你嚷嚷，我非揪着你脖领子找个地方说说去不可。当第三次把鞋给老汉穿上的时候，这回老者脸上可有点笑模样了，抬起手来拢了拢他的胡须，瞅张良非常和善的一笑，孺子可教也。嘿，张良一想不容易啊，怎么我那么些书都白念了啊，我们家里也白供我了，我老师不少啊，而且拜的都是名人呢、今天可倒好，三次到桥底下把鞋给人捡上来，给人家掸扫干净，穿的脚上如是者三回，我才落一个孺子可教。就是说你这孩子不错呀，啊，可以教育。哎，张良一想，我别想这些了，怎么我越想啊越憋屈，何必呢？活也干了，还弄个窝窝囊囊憋憋屈屈，心里还不痛快，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？干脆我呀和气到底得了。老人家 您还有什么东西零碎丢了掉了的，我再给您去捡一捡呢。以后您要是出来散步啊，您最好带个人，不然您年纪大了啊，捡个东西毛个腰啊，都不太方便。老头冲张良摆了摆手，意思啊，不要多说了啊。这样吧，你这个娃娃不错呀啊，三次把老夫的鞋捡上来还给我穿上。有出息。张良这气，心说我这就有出息了啊，我要再捡三回马褂呢，那年头没马褂，那我得怎么着呢？这样吧，你明天早晨早点来，我送给你点东西，教给你点本事。说完了，老头站起来就走。张良听得清清楚楚，他要给我点东西，教给我点本事。这老头会什么呀？他的目光紧随着这个老者，又使张良暗吃一惊。怎么了？只见这老头走起路来可不是方才这懒洋洋的样子，唰唰唰唰唰唰，脚下如飞，根本就不像他这么大年龄的人走路。哎呀呀，张良暗想，我得亏没发火啊，没想到我无意中出来散散心，在泗水桥头遇到这么一位艺人。艺人啊，什么手艺？是会说呀，是会唱啊？啊，不是奇异的艺。展眼的功夫，这老者踪迹不见了，都没看明白，往哪条路上走下去的？哎呀呀！张良没心思再在这儿转悠了，他回家了。第二天老早八早他就来了。等来到泗水桥头前，这么一看呢，老头在那儿坐着呢，满脸的不高兴。他抢步上前，躬身施礼：“老人家，晚生我。”意思好像是说我来晚了。老头连瞅都没瞅他，哼，学艺心不成啊！五天后的早晨，再来吧。说完老汉走了。哎呦，张良臊得满脸通红啊，真觉得有点愧无容身之地，我对不起老人家，人家是教给我本事，相反倒提前来了在这儿等着我，这态度起码就不端正。五天，等五天吧。呵，这五天把张良给熬的，到了第五天头上啊，顶着城门就出来了，一开城他头一个。等他走到泗水桥头这么一瞧，呦，张良心说得又要麻烦，怎么那老头那儿坐着呢？这回老头可真生气了，两次了，你应该早些时候来啊。张良有点急了，怎么急了？心里说，老人家你讲理不讲理？我在城里住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天一黑就关城，哎，鸡叫头遍才开关呢，他开城我才能出来呀。老头啊，不听这些解释，他也不问你为什么来晚了。只见老者把眼睛这么一瞪，没有出息，五天后还是这个时间。说完了，啪，把袖子这么一掸，气哼哼的走了。呵，哎呀，张良心里这别扭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这老头他也不听我解释啊，啊，又五天后，干嘛非得早晨呢？上午不行吗？晚上不行吗？您受点累，多走几步，我把您搀到城里去，您给我也不行。好，五天。到了第四天呢，张良在家就待不住了，他一会儿从院里溜达出来一趟，向伯一瞧，兄弟， 这两天我怎么看你神色不定啊？哎，没什么事儿，哥哥您甭挂记着，我呀就是心里有点闷得很。对了，我看出来了，我得好好陪着你玩玩。哎，不是那码事儿，过两天我再告诉您。哎，您快请回去吧。向伯一瞧，我说你别走太远了啊，哎，早点回来，要不我打发个人跟着你。不用不用。向伯回去了，张良背着个手在这胡同里转悠，我怎么才能不晚呢？怎么才能不迟到呢？明儿可就是正日子了，这玩意儿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呢，看来这次要再晚了，老头根本不能理我了，什么也不会交给我了。哎呀，怎么办？我也不能五更半夜从城墙上跳下去啊，这不找事儿吗？这不是。哎，张良猛地想起来了，我真笨，我干脆住城外边去得了，哪么找不着店，我在露天地儿蹲一夜呢。我看这回我心诚不诚，不是说心诚则灵吗？对，还没等关城呢，张良出来了，溜达到南门外，他在左近这么一打听，还真不错，还真有个小客店，张良就住在这店里。他呀给这店家一块散碎银，这店家一看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三更天你必须把我叫起来，我有特殊重要的事儿，你要给我耽误了，我可跟你没完。这店家一听，嗨，您赏我这么多钱，我哪能给您耽误了？您放心，二更一过我就把您叫起来，也别太早了啊。张良说睡也睡不踏实，鼓打三更他起来了，收拾收拾出了店房，就跑到泗水桥头这儿来了。当他站在桥头举目这么一看呢，那大石头上空荡荡。嘿嘿，张良乐，心里说，老先生，今儿个呀我可走到您前边了。张良啊，坐这石头上了，我今儿在这儿等着您，我看您还说什么。耗了一个多精神，还没到五更天呢，只听远处有脚步声。张良顺着这声音这么一看，哎呦，从远处来一条鹤影，现在天还没算大亮呢，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，这人影已经到了张良的跟前了，正是那位老者。今儿个才是发自内心的这么一笑。哎呦，张良心说不容易，咱们不定哪儿丰收了，您可乐了，打见我那天就绷着这脸一直这么绷着。老人家，我今儿个没晚吧？没有没有。张良赶忙站起来让座，老头一点也没客气，就坐在这石头上。张良心说，您给我点什么呀？自己不好意思问呢。从目光中老人已经看出了张良的心思，他轻轻一伸手，从怀里头掏出一件东西。娃娃，这可是一件世间的珍宝啊。等老汉把这小包裹打开了，递到张良的面前，张良赶忙跪倒在地，双手相接，接过来一看，这时候天光已经亮了，他看得很清楚，原来是一部书。什么书？太公兵法。老人告诉张良，你要好好的读这部书，要苦读十年，十年之后你大致可书，现在还不行，一死之间让你张良从此隐姓埋名，少招灾惹祸，好好的看书学习，武装头脑。如果你真要是把这部书读明白，把它读透了，甚至于背得滚瓜烂熟，可以随时应用，那么你张良张子房 可谓王者之师啊，你就能当皇上的老师。张良叩头道谢，请问恩师您尊姓大名？老人手一捋胡须，微微一笑，你问我的名姓吗？我家住在冀北古城山下，如果哪年哪月你要走的那儿，在山下见黄石即我也。这就是那位历史上有名的黄石公，他住冀北古城山下，这地方在哪儿啊？在现在的山东东鄂县东北。说完了，老头是转身就走啊。哎呦，张良一阵激动，热泪是夺眶而出。我与老师萍水相逢，只是在桥下给老头捡了几次鞋，看来老人是有意在试探我，在考验我。那么这鞋还捡对了，没发火也对了。现在他老人家把这部太公兵法给了我，就这样走了，我得怎么样孝敬孝敬我这位老师呢？我哪么凉水温成热水让他喝口茶呢，喝着给他斟杯酒，给老人家几个钱。他的心思黄石公看出来了，不必如此啊，也不要难过掉泪，大丈夫泪不轻弹，你是一个有志向的人，你不是要想恢复你的祖国吗？你想要推倒暴君秦始皇吗？那你就应该寻找明主，找一个真正能为国为民办事的这么个皇帝，那就是你的出头之日了。说完了，老人家是扬长而去。张良、张子房望空一拜呀，然后他抱着这部兵书回了城了。一进相伯家门，全院里都乱了。怎么把公子张良丢了？相伯那儿发脾气呢。好啊，我养了你们这么一群废物，我兄弟你们都看不住，这两天他心里头闷倦不痛快，他哪儿去了？你们怎么不跟着他呀？别人怎么给这相伯解释也不行，我想跟着他，他不让跟着。少废话啊，你们赶快给我找去啊！全家动员都出去找，甭找甭找，我回来了。哎呦呵，相伯一瞧，好嘛，我说你干嘛去了？没事，我出去转悠转悠。你转哪儿去了？一宿没回来。我转到城外去了。上城外边转悠什么呀？我想再回来可已经关城了。你瞧这事儿，你手里拿的什么呀？我怕出去一个人啊，转悠时间一长我闷得慌，我就带了两本书出去啊。行了行，快进屋吧。擦脸漱口喝茶白酒，俩人又谈了一气。就从打这天起呀，张良和这个相伯谈话时间就少了。他告诉相伯了，兄长，我不能整天就这么在这儿住着这么吃啊。当然你不怕，你有这条件养这样的人，十个八个三十五十也没什么。不过我有心事啊，我不说哥哥你也能明白，你得给我点时间读书。相伯一听得太对了，怎么，我知道你呀、求学心切，从小你就爱看书，大概打来到我这儿啊，我整天陪着你说话耽误了你不少时间，我也觉得怪不好意思的。可是呢兄弟，我也不瞒你，我跟你谈话呀可真是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，我这能耐长多了也长大了，我总觉得跟你谈话比我看书容易，我就懒。你是得看点啊，这人不看书哪行啊，稀里糊涂一脑袋浆子呀、得看书，书内有黄金呐、我说兄弟，这么办得了，咱们把这个谈话时间呢、喝酒时间呢，想办法把它减少，缩短。你呀多看看书，我谢谢您了。张良从此是闭门苦读啊。这太公兵法可了不得， 姜子牙姜太公啊，就是当年渭水垂钓钓鱼的那老头，文王访贤把他访了去了，凤鸣岐山，武王发咒，一有道发无道，姜子牙80多岁登台拜帅，他的六韬战术相当了得呀，文韬战、武韬战、龙韬战、虎韬战、犬韬战、豹韬战呢、啊，那是一部重要的兵书战策呀。黄石公说的明白，你张良要把他学透了，你就不得了了。现在呀，你不能满室乱撞，你需要很好的看书，10年后方是你出头之日。张良通过一读这个太公兵法，他觉得自己呀，跑到渔阳一带去访勇士，请出沧海军，锤击秦始皇的兵车，这事情办得太笨了，太鲁莽了，也太蠢了，那样根本不能把秦始皇给杀了，即使是杀了，也不能回复他的韩国，也不能解救老百姓倒悬之苦啊。所以张良一方面读着书，一方面继续探听着这秦始皇现在干什么呢。秦始皇干什么呢？自从博浪沙遇刺，这一大铁锤咔嚓一下把覆车击碎，嘿，还真没把这位秦始皇给吓住。他不是住到杨武那会儿抓这刺客吗？那刺客是抓住了，就抓这指使人呢，得张良没抓着，他在那儿住了好几天，住见的呀，秦始皇这个火啊消了一点，哎，这个气儿啊小多了。李斯和赵高啊就请示他呀，万岁您看怎么着呀，咱们是走啊，是回去，还是在这儿住着呀？秦始皇一听哪能回去啊，哦，我吓得返回去了，合着这一锤把我砸懵了，我住这儿不走，吓得不敢动窝了，岂不被他人耻笑、哎、你别看遇刺客是个坏事情，但是我也觉得它是个好事。怎么呢？这回我真正明白了，确实我扫平六国之后，这六国的贵族领主和他的后裔却有不忿者呀，有人要杀我呀，嘿，我是得经常加点小心。你们还用问吗？咱们收拾收拾继续赶路，还得往前走。哎，我还要继续朝我的名山大川。实际呢，他这个心思赵高看出来，秦始皇啊，一方面这次出来是为抖一抖他的威风，在名山大川石头上刻一刻他的功绩，更主要的他知道皇上憋着一口气，什么气？就是那个求长生不老药的那徐福啊，从打秦始皇这儿领去好多钱，又带着童男童女，还有好多卫士，要了不少船，什么又是朝蓬莱呀，又是朝仙岛啊，走了之后快一年了，是杳无音信，没回音，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也不知道这长生不老要求哪儿去了。这次皇上出来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求点长生不老的仙丹妙药。
听众朋友，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就播送到这里。节目编辑邹雨平，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娱乐广播《名家书场》。精彩节目敬请登录央广网3w.cnr.cn， 点击娱乐广播。